那么这个就是许许多多很可惜 无神论的人他们所他们的误会。那我想趁这个机会我们能和弟兄姊妹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好，下面一个，这个大概就是后来他们进入迦南以后，我们知道他们要得着那块地，这个迦南就变成他们的产业。那么到底谁得哪一块，谁得哪一块，那么就是这个所告诉我们的啊，就这一个表所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这个我想我们先留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还没到四世纪，这个我们留一下，我们先看下面一张。这一张非常要紧，因为我为什么现在把它提出来呢？我现在把它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就讲以色列怎么在迦南地、迦南美地。那么这个讲到以色列在迦南美地有两本书，一本呢是约书亚记，一本呢就是这个士师记。我们看左边这个，左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那约书亚记呢，刚好分这三段，第一个是进到那个地里去，进到那；第二个是征服那地；第三呢是得着那地。所以如果你把约书亚记分的话，很明显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十二节是进入，然后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二章是征服，然后呢最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就是得着。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经历基督那车步骤的丰富，讲到迦南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永远是这三个步骤。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能够停留在基督那个车步骤的丰富里面，一定是这三个步骤。第一要进入，第二要征服，第三呢要得着。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说那个丰富是我们因着征服，所以我们知道有征战；因着征战，所以我们永远要依靠我们的耶稣呀，不是我们自己征战，我们乃是跟着耶稣呀，然后才能够打胜仗。那么这样，最后呢，我们叫迦南的土产、迦南的丰富就是我们的。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圣经花了头五章讲到他们怎么进迦南。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如果你记得刚才我们那个图画，特别这个旷野里面图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或者我们的弟兄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找那幅图画，就是旷野那一幅图画。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了迦南以后啊，这个以色列人才发现的，原来在迦南里面有一般的人叫做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呢，和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呢？表面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这幅图画一点都不错，就这幅图画。那我们记得哈，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也到了迦南，迦南就是东北方那个角啊，也到了迦南，以色列人也到了迦南。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从前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埃及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从埃及也是到了迦南。不，你看见吗？起点两个民族都对，以色列人出埃及，非利士人也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非利士人也进迦南，表面上完完全全一样，你看见没有？是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们这两个民族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到迦南经过了两道的水，而非利士人呢没有经过两道水。那么以色列人呢，先是过红海，不，红海在那，在蓝塞苏格这里，戈山从这里，那从这里呢就过了红海，就这里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呢，然后就往南走，经过西乃旷野，再往北走，然后呢一直越过了这个摩亚地，以东摩亚，然后就到了今天的约旦啊。那么到了那里呢，然后呢我们这有一条河，那条河就是那个死海上面那条河，就是约旦河，那个是死海，这一块就是死海，死海的上面那条就是约旦河，那个就是约旦河。 那么我们知道，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一直约旦的河的东边，然后呢就越过了河，就到了耶利哥，就过到这边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民族进迦南是怎么进的，要记得是经过两道水，先是经过红海，然后经过约旦河。但是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不是，非利士人呢根本就沿着地中海边，沿着地中海边，沿着这个地中海边，就这样直接就过去了。你看见吗？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两道河的，沿着地中海边，他们离开了埃及，也同时最后也进了迦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知道，后来非利士人就变成以色列人的仇敌。原因在哪里呢？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出了埃及，他们都是进了迦南。但是不要忘记，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道河，有两道水。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为什么用前面的五章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进迦南。他们的进迦南和非利士人进迦南不同。那么他们过了约旦，他们过了红海，我们知道结果呢，世界就丢在那边。所以第一道的水乃是指着十字架解决了他们的世界。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受浸的时候，那一道水就叫我们与这个世界永远隔开了。现在红海永远是在红海，现在埃及永远是在红海的那一边。那么这是第一道的水，十字架做的第一个工作。第二个工作呢，他们一定要过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是大家记得吗？他们最后是把他们十二块石头埋在约旦河里面。这十二块石头就代表他们的自己。所以当他们经过第二道水的时候，十字架就把他们自己就埋在水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一面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世界不见了，另一面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也不见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的美地。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有一班基督徒他们享受了属天的丰富，有一班基督徒没有。你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出埃及，他们都是进迦南，但为什么有的人就那样的贫穷？那个原因就是十字架永远是把两道水对吗？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桥这个事。等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没有说来我给你们搭一座桥你们过去，没有。谁让所有的人都从水里面经过，这是第一个经过。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神没有说我给你们搭一座桥从上面越过吧，没有，所有的人都得从约旦河经过，一经过了自己就不见了。所以这里有两个消失，一个是经过红海世界就消失了，第二个消失一经过约旦河自己就消失了。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约旦，然后你的脚踩在每一个，等到现在你的脚踩在每一个这个，你的脚踩在每一块的土地上的时候，结果这一块的土地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约书亚给我们看见进迦南，给我们看见征服迦南，最后给我们看见得着迦南。那么这乃是根据神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弟兄姊妹，那个迦南的丰富就是我们。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再来读整本的约书亚记，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与迦南怎样是流奶于蜜之地，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它。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都是拿着饭碗讨金饭碗讨饭，我们从来没有享受那个金饭碗的好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这里说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整本的约书亚记。我想我们好不好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几分钟的休息，不要走开，我们也许两三分钟让弟兄姊妹在原地稍微伸展一下，然后我们立刻就继续下去，除非你们一定要离开，我们接着就立刻就再舒展一下两三分钟，请大家活动一下。这个四世纪也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在迦南。我们说过，约书亚呢是告诉我们他们以色列人怎样进迦南，征服迦南，最后呢得着迦南。 那么到了四世纪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里是给我们看的，这些以色列人仍旧在迦南。约书亚是给我们看，是让我们看见啊、在约书亚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着多少，而四世纪呢是给我们看见他们失去多少。那么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怎么可能他们会失去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能够享受所有一切迦南的土产和所有的丰富，那么按理来讲他们不应该有损失，按理来讲他们没有理由他们会失去什么。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个四世纪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这个不正常的情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所采的地是迦南美地，但是呢，等到他们要把迦南的土产送到他们自己口里的时候，结果发现那些土产都不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贫乏。他们地仍旧是肥沃的一块地，但他们所过的生活是贫穷的生活。所以你记得，等到米甸人呢来就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米甸人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散布在那个耶斯列平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极其的贫穷，贫穷一个地步，他们哀求我们的耶和华。贫穷在一个地步，你记得基甸呢是在什么地方打粮食呢？是在酒榨里面打粮食。我们的酒榨是为做葡萄能压出酒来，这个普通是为做葡萄酒的，不是为做来打粮的用的。打粮应该在打麦场，比方说一个高的地方来打麦。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敢在高处打麦，根本不敢在明显的地方打麦，一定要在隐藏的地方。明明是为做酒的，结果在那里面他们暗中所做的是打粮的东西。你只有在酒榨里面你才能够保留粮食，否则那个粮食就不见了。迦南美地不应该有粮食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出产是丰富的，结果他们是贫穷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知道，虽然迦南的出产是丰富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等到他们去收成的时候，要把这个他们收成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口里以前，已经被人抢走了，已经被米甸人抢走，已经被仇敌拿去了。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就在那里过贫穷的日子。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也是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人是在迦南美地，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享受迦南的好处呢？那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还任凭，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工作，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任凭我们肉体在那里做王，许多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没有对付一些仇，因为圣经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没有对付他们的仇敌，对他们的仇敌容忍，结果呢，这些仇敌最后就把他们的土产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手中就抢走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四世纪的处罚，他们仍旧在迦南，脚仍旧踩在迦南，迦南仍旧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他们所过的日子是贫穷的，这是反常，非常非常的反常。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才发现原来四世纪大概有五个世纪，450年的样子。以色列历史里面有450年是黑暗的时期，这就是整本的四世纪。所以难怪大家来读四世纪的时候啊，会给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这里面所记载的常常叫人毛骨悚然，这里面所记载的常常叫人心惊胆寒，这里所记载的叫人惨不忍睹。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很爱读的弟兄叫做史伯克顿，他非常属灵，他说他每次读四世纪的时候快快读，读完了以后他说我希望能够赶快找一个地方洗一个澡，他觉得好像被很多东西污染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四世纪是如此， 比方说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拍电影的人喜欢找四世纪，因为四世纪里很多的题材是大家喜欢看，什么霸王什么基了什么，这个都是跟这里都是从四世纪拿来的。那个像参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参孙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是不是？一面你看见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但是另一面你看见说他去的地方，他做的事根本和世事根本不对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参孙这个人很有能力，但是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叫你羡慕。这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圣洁的？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圣洁的灵，我们应该是圣洁的才对。那怎么参孙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面，在那样的圈子里面过日子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四世纪的话，你看见到处都是战场厮杀的声音，到处给你看见都是血肉纷飞的情形，那根本你不能看。你只要看四世纪，你就知道根本是一个黑暗的事，根本是个黑暗的局面，惨不忍睹的一个局面。那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四世纪啊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曾经五次被掳，五次亡国在敌人的手里面。那第一次呢是米索波大米亚王把他们征服了，第二次呢是摩亚王把他们征服，就今天的约旦，米索波大米亚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本来以色列人呢是在米索波大米亚那一边，他们呢结果过了幼发拉底河就来到了迦南，那么这个是由以希伯来人。但是稀奇不稀奇？现在他们的人呢脚踩在迦南地上，但是从前旧的势力，从前旧的影响又重新抬头了。现在他们人脚是踩在迦南的土地上，但是呢他们受谁的管辖呢？受米索波大米亚王的管辖。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从前是吸毒的，信了耶稣以后他不吸毒了，但是曾几何时毒又掌握了他。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呢？这就是四世纪的故事，这就给我们看见四世纪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都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学很重要的功课。你看见说第一次他们就亡在米索波大米亚王手，第二次就亡在摩亚的手里，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的肉体，然后第三次迦南，那特别代表那个肉体的丑陋的一面。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米甸人，给我们看见非利士人，你看见这五种的人呢最少有五次把以色列人征服，然后与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里，让他们做为奴的，过为奴的生活。那可以说这是他们最悲惨的一段的日子。所以当你读以色列历史，特别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只有在四世纪发生的。什么事情呢？原来是这样，假定你要算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你特别要算这个从以色列从出埃及到进迦到这个盖圣殿一共多少年，这个很好算。你如果去读这个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十三章告诉你483年，很容易给你看这个493年啊、不是573年啊，573很容易算的，你把一个个加起来你就知道573年。那么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数字。可是呢如果你读到那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后第480年，他们就建了，也所罗门就建开工建造神的殿。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数目。根据使徒行传，那么那一段的历史是573年，根据这个列王记上是480年，中间少了93年，那个93年不见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话能不能矛盾的？不能。有没有可能这个使徒行传是对的而列王记上是错的，或者是列王记上是对的使徒行传是错的？不可能，两边都应该是对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感谢主，
你知道所在使徒行传那里的数目是多少年就是多少年，但是呢在这个列王记上那里讲到480年前面有个地址，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数目不是普通的数目，是序数，序数就是第一第二第三有次序的数目。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从以色列出埃及有第480年建造神的殿，和从那里到这里一共573年，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呀、啊，当圣灵在那里数这些日子的时候，那出埃及第一年，出埃及第二年，出埃及第三年，一直到第480年建造神的殿。所以可见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年代神根本跳过去了，神没有计算它，那些日子好像是空白一样。所以现在神说第一第二到了第480他们建造神的殿，但是你查查他们的历史一共有多少年呢？有573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从前这个历史里有？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话，第四章有个家谱，第五章有个家谱，第四章是该隐的家谱，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呢第五章赛特的家谱，这两个家谱一个有年代一个没有年代。我们知道说这个赛特生儿养女，我们知道多少岁多少岁生儿养女，但是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该隐是多少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生了儿子，后来过了多少年走了没有？你看见吗？该隐的后代轰轰烈烈，他们产生了无神的文化，有乐器有诗有艺术，轰轰烈烈，但是在神的眼光中看他们一天日子也没有，过了一千年像一天都没有经过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神的眼光中他数算我们的年日和我们的数算不一样。如果我们来数算的话，那么该隐的日子应该有很多日子可以算的，因为他有音乐有诗等等等等，这么灿烂的文化怎么没有日子可以计算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日子可以计算。所以从这里你就会很清楚，原来呢在四世纪里面你就会，原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93年失落，93年失去了，是在哪里失去的呢？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看会不会在四世纪里面，因为四世纪是最黑暗的日子一段的时间，那如果我们能找到93年，我们刚才的问题就解决了。不错，一面我们是猜想说神会跳过去，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你能不能找出那93年，如果能找出来那个答案就正确。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回去把刚才我所说的五次由以色列人被掳，那么你把它通通加起来的话刚好是93年。所以现在证实了，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脚踩在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失去他们的立场，他们没有忠心的跟随主，结果主就把他们卖给他们的仇敌。那么弟兄姊妹，那一段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根本不计算，我们都应该侍奉神，对不对？结果呢我们侍奉了马来，结果我们跟随了肉体，请我们记得这些日子没有日子可以算的。虽然我们轰轰烈烈的过了20年过了30年，神说对不起我根本不计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四世纪的故事。所以四世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严格说来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在四世纪里面过日子，我们所过的日子就是四世纪这里所形容给我们看，我们每天所过的就是贫穷，我们脚所踩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是贫穷的生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有许多的日子我们都失落，没有失去救恩，我们失去了救恩的快乐。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的祷告说使我重新得着救恩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会失去日子。1992年我们没有失去救恩，可能我们荒废了1992年。如果1992年没有活在主的面前，伦敦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日晷，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太阳钟，这个太阳钟啊是你知道是对着太阳的，等到太阳有光的时候，那个太阳的光照在那个钟上面会留下影子，根据那个影子我们知道是几点几点几点几点。那么伦敦有一个太阳钟上面有几个字，他说我只记录那些没有乌云的时刻。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乌云什么时候那个钟就没有记录了。 什么时候你和我与神之间，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有了罪，有了肉体，有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神的时钟里面就没有希望，那那个日子就是失落的日子。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四世纪的九十三年。你如果看整本的四世纪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他们人是在迦南地过贫穷的日子，他们没有办法享受迦南的土产，那不止如此，他们的日子也荒废了。那九十三年神说我根本不计算的，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到了四世纪的九十三年神根本就跳过去，所以最后神说第480年所罗门就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难，这个故事是出在哪里呢？就出在四世纪。所以如果你把四世纪好好读过的话，你看见四世纪根本就是乱的。我们好不好看到最后一节，你看看四世纪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四世纪的光景，而我们今天的情形呢，就像四世纪一样。等一等，你看见说我们的仇敌就是米索波大米亚王、摩亚人、摩亚王、迦南王、米甸人，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所代表，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在属灵的假冒里面过日子，很多东西就是被属灵的假冒吞噬了。今天基督徒都戴着面具，面具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法利赛人。我们今天到处都表演，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在家里面是属灵，他真的是属灵，因为大家一到聚会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戴上了假面具，每一个人都是最属灵的。所以你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景就是非利士人的光景，就是不就是世事的光景。个人偏心嫉妒，没有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完全个人化。你的你说你可以这样说，我也可以这样说，弟兄姊妹，这就是四世纪。所以难怪你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那么不要忘记，这段圣经很明显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今天感谢主，我们是处在迦南地，我们是有牛奶与蜜之地，基督的丰富就是我们的丰富。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贫穷呢？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没有被计算呢？就是因为我们若不是侍奉了马门，我们就是爱世界，要么就是我们跟着肉体而行，认从肉体。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就叫我们所经历的就像四世纪所经历的。但是感谢主，就是后面有一卷书只有四章路德记，就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现在看见了一颗灿烂的明星，那就是整本的路德记。所以弟兄姊妹，路德记为什么那么可爱呢？因为路德记啊，特别有四世纪来衬托它，所以你觉得特别的可爱。在路德四世纪里面，你所听见的是战场厮杀的声音，你知道那里有全世界最好的战场。这个是谁告诉我们的呢？是拿破仑告诉我们，他说世界最好的战场是在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场。哈米基多顿的战场就是世界上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那么弟兄姊妹，在哪里？在哪里呢？就是四世纪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看。然后你看见战场厮杀的声音，那么是在哪里听见的呢？就是在四世纪里面听见。可是你到了路德记呢，你就看见那是田园的一个景色。现在你看见农场里面的主人见到仆人的时候，愿神祝福你，然后他们彼此问安，那么仆人呢也说愿耶和华祝福你。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样的气氛呢？这个是彼此祝福的声音，不是彼此厮杀的声音。这里不是战场，这里乃是田径的田园。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比。不止如此，如果你把整本的四世纪形容作一个很污秽的池塘，很脏的池塘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路德记就像那个池塘里面的洁白的荷花一样。如果你把四世纪比作一个沙漠的话，这只是个比较哈，比较，其实神的话不应该是沙漠的。 但这里面给你的感觉好像一片沙漠，其实不是，其实背后神在那做工的。那么路德记呢，就是沙漠里面的绿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么可爱，觉得那么温馨，这里的故事呢叫你觉得那么的美丽。而且不要忘记了，